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红包过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胜南。
大家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2019年的十大新闻事件前瞻。我们说到英国脱欧，天皇退位，古巴修宪，还有 5G 登场等等。那告别2018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可以说是洗心革面的2019年。
那么我们今天早上8:30的正在行动2019大事前瞻呢，就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2019年世界大格局，您觉得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小日子哈？您怎么看待2019的一些大事件可能会发生的？
为大家整理了一个清单哈，是在2019年呢大家普遍预期在意料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新闻大事件。先来做一个总结，首先是刚刚过去的就已经在昨天了，我们新闻里也提到了1月1号巴西当选总统博尔索纳罗就职，以及在2月24号呢古巴会举行修宪公投，3月29号英国呢既定脱欧，如果没有意外产生的话，那4月30号呢日本天皇退位，4月或者是5月的某一天呢是印度举行大选，按照传统的话很有可能是在5月举行。那么同时举行大选呢还有是在5月23号至26号三天的欧盟议会大选。5月份选举蛮多的，还有我们澳大利亚的联邦大选。剩下的几条呢是文体方面的哈，首先是在2019年我们前面也聊到了手机将会全面进入 5G 时代哈。然后是2019年亚洲杯是1月开踢。最后一个呢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哈，2019年澳大利亚房价会继续下跌吗打个问号。
不要断开念着。
欢迎大家呢来参与我们节目，也聊聊您心目中最关心的2019年即将发生的十大事件哈。
对，因为毕竟各花入各眼哈，每个人觉得可能这事儿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
了。好，下面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几位听众的电话哈。今天第一位听众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哦，早，新年好，两位主持人，听众大家新年好啊。
您新年好，陈先生。
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啊，我发现你们做媒体的很有优势，这个面这么广，谈到就是说 5G 啊，谈到就是这个房价，谈到就是这个大选，谈到足球的亚洲杯，那这个很有意思，确实是你们的优势啊。这样我可能谈不到这么难，不，我作为个人来说，我们比较信息有限嘛，不可能谈到就这么多十个人就没意思
了。对，您最关心的。
个人来说，谈几点，这一点呢，就是说我可能总结，就比较就是稍微总结，也听了你们广播电台播送啊，播出的新闻嘛。去年来说呢，就是好像我对5G。就是比较期待比较多一下，因为什么呢？你从5G的话题延伸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特斯拉的马斯克，他现在已经准备搞一个，就是发送那个小的卫星啊，13000颗、12000颗啊，就发出去啊，发到太空去。所以现在这个格局变了，因为为什么从这个话题引申出来，就是工业革命啊，一次、两次、三次，现在应该是第四次到 5G 了嘛。所以现在也不是说每个人就是说都互联网都是连上了。不是说我懂专业我一定能涉及这个领域，我不懂专业我照样能涉及这个领域，就是看谁去抢占这个领地了，就是这个高地了。所以这个是 5G 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我看看那个就是可能关心呢中国的贸易战了，这个话题肯定你不能少掉了，因为看来就是因为网上经常也搜索那个 SBS Facebook 上面也有，好像把那个贸易合同啊，就是中国做出一些多买一些举措或者签一些合同，理解成为什么上权辱国，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当然了，不能就是去辱骂，不去羞辱人家，这个我觉得就是理解比较激进了一点。因为实际上贸易这个东西啊很有意思的，跟这个跟经济必然相关联的，就是说你能多买一点，这也是一种，就是说因为是买来的，不是人家是强迫你买来的东西是你自己有用的东西嘛， 要多买一点，我认为。所以呢，中美这个经贸那个就是纠纷啊，你大家注意一下啊，到现在都是媒体在解读什么贸易战啊什么，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表态是贸易战。
嗯，他说是一个冲突和纠纷的级别，
或者纠纷，基本上是谈纠纷。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要理解一下。我也在我 Facebook 网上也在理解，我说不要过度理解，因为你买东西也是你实力。以前我们这个国家搞的经济一塌糊涂，对吧？这也是事实，你根本没有能力买东西，人家逼着你买，你没有钱。现在能买一点东西，这个是应该说是双赢嘛。稍微让一点也是一个，也是一种就是那种动量，或者一种就是派头的说起来，对不对？
嗯、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讲，那么现在延伸出来，就是说，2019年呢，可能对中国也有一些就挑战与机遇啊，对吧？你现在领先了，那么现在呢，你中国的面临的局势很明显，就是台湾问题，
嗯，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总统先生呢，就是说，the only certain is uncertain， 就是讲那个美国总统啊，特朗普，他可能会打台湾台，如果打台湾台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比较难堪了，对吧？双方比较难堪，包括中国，那个这涉及到就是国家主权啊，就是意志啊，民族的意志问题，我估计呢，这个问题可能会又给挑起来。那至于是不是就是大家弄了面红耳赤，就是说翻脸了，这个才不至于。那么所以呢，还有涉及到一个什么南韩的问题，南韩和北韩的问题。那么现在北韩跟南韩呢，就是说今天啊会的有点什么呢？那文在寅现在民意很低啊，双方就是说的他谈了谈的不错的，还一个要彻底放弃，一个彻底要什么什么要融合，两个要合并啊或者统一啊。现在你这个文在寅经济一塌糊涂啊，对吧？你现在那个民意跌了一塌糊涂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欧洲的问题，欧洲现在是真是不太平，因为经济也不好，英国要脱欧，就像你说的，欧盟要进行选举，这个选举里面可能有一些合理竞争啊，就是说大家要选到一个对着哪个国家有利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中东的问题，美国们要撤兵，然后呢，伊朗到底怎么回事，俄罗斯到底怎么，这些都是一些就是说热点。
嗯，
那么我估计呢，就是说中国呢会面临挑战，就是中美贸易这个最大
的。好的，好的，好了，谢谢沈先生，好，谢谢您的分享，好，谢谢，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特别说到这个5G 时代哈，即将在2019年哈隆重登场了，这也是就是预示着一个物联网时代，我们在周一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过哈，像这种人工智能啊、无人驾驶啊、智能家居呢，都将逐步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也是蛮期待的。好，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上午好。
啊，你好，你好，
哎，请，你好，张先生，新年好，请说。
啊，圣诞音祝你们好。哎，对，新年好。那个今天呢，我是针对这个台湾呢，再一次呢，总统所发布的是个必须要，我必须要让世界的人了解，因为我是澳洲的公民，我也是台湾的公民，我爱澳洲，但是我爱台湾，但是要大家至于了解蔡英文讲这个话，是个必须里边似是而非的言论。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啊，他讲的必须里边有就是必须要民主，必须要跟他中央，中国一定要跟他中央谈。这个你知道，这个有很大的落差，因为在一个执政者，他没有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今天大家把他这个九合一选举把他完全翻转以后，他发表这些言论是似是而非，大家要真正去了解他后面的内容。因为你们如果没看到这个一两个月来，这半年来这个台湾的发展，你要去相信他这个表面的话，要好好去观察 好，张先生，那说到就是您生活在澳大利亚也很关心台湾的局势哈，你也提到了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哈，我们看到在这次选举当中的话，绿营民进党可以说是惨败哈，不仅失掉了很多席位，而且还失去了几个重要城市的市长。那您认为在夏季的这个台湾大选当中，这个以目前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表现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国民党的胜算就会更大呢？不是，不是国民党，因为这个是人民，人民的心声，中国历代 农民革命，中国历代人民不能生活了，华夏人就一定要反对中央集权。在任何国家，不管是中国、苏联、美国，都一样的，不把人民的生活幸福看得最重要的话，不放在心上的话，这个人一定要打倒。
就这样。嗯，好的，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这个，你们好，你们好，这个同志们好，新年好，赵先生啊，新年好。对，新年好，新年好。这个长话短说吧，这个已经这个欧洲人呢，已经是没有什么大的什么花头巾啊，反正他们自己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进行合作处理一些尖锐的问题啊。
嗯，
对，中东呢，我估计两场战争打下了以后呢， 这个中东的这个平衡呢几乎也差不多了，没有一方面都独大的，那么这个问题不是最大。这个亚洲再平衡呢，从这个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开始，民主党之后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一直到川普，现在好像这个新年的时候川普签署了一个什么法案，把这个台湾呢要准备纳入他这个印太战略这个大大的里面，包括什么台湾关系法呀，什么什么军售啊。 看来呢，这个现在的下一个热点呢，就是应该是在这个东亚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东亚这个热点，就大家都非常清楚了，也就是针对中国了。做我们这个作为这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呢，这个1921年我的新打算呢，其实很简单了。这个首先是我在澳大利亚生活嘛，一定要守护澳洲的家园了。对于这种共产党的，对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渗透破坏呢，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同时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又要关心我们自己的祖籍国，也就关心我们自己的中国。所以我自己的大的想法呢，就是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中国的这个曙光的到来。那么最后呢，我想用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呢，把我的这个结束语结束掉。
嗯。
这个我们现在处理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啊，下面的话呢，大家呢自己啊自己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啊，我们现在处理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我们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智慧的时代，也是处在一个非常愚蠢的时代，我们人们呢处于一个信仰的时代。 同时呢，我们又处在一个非常怀疑的时代，我们充满着一个光明的季节，但是呢，我们又充满一个黑暗的季节。我们生活在一个希望的春天，同时呢，有一部分人呢生活在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但有一些人呢仿佛呢是一无所有。所以这句话呢是这个《双城记》里面的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对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呀，2019年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恰当，非常恰当。我们自己呢，对号入座，我们自己呢自行选择啊，这是我个人观点，个人观点。嗯，好，谢谢赵先生哈，他也从个人的角度哈，对2019年的世界大格局呢来做了一个展望。我们就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哈，我们这么说。好，那下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093来参与节目哈，来聊一聊 您最关心的2019年会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好，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我们上榜的这十大事件哈。第一个事件的话，昨天举行的，我们今天新闻里也提到了哈，就不跟大家太多的赘述，就是巴西的当选总统博尔索纳罗就职哈。来按时间顺序看一下，2月24号古巴修宪公投，这次公投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两大事件呢，在这次公投之后会发生，一个呢就是说古巴呢对于这个领导人的任期做了一个限制， 并且呢很有可能在这之后呢同性婚姻会在古巴实现合法化哈。
是的，
那么说到古巴将会在2月24号呢举行全民公投啊，正式通过宪法修正草案。那这项草案呢也已经是得到了议会的支持哈。那如果公投要是通过的话，这将是古巴自1976年以来第一次进行宪法方面的修正。
嗯，而且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说修宪哈可能会让古巴朝着中国和越南这些目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说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那说到这次的修宪草，一共有224项条文，包括要保留一党制社会主义制度，限制总统任期和年龄，增设总理职位及修改婚姻的定义。那么会在2月24号交付民众进行公投。虽然说修宪仍然是保留这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也是反映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古巴对于社会经济逐渐保持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且他们这次的修宪会取代冷战时期的这个旧的宪法，维持共产党领导国家支配国家经济的这个主宰地位。特别大家提的是有一份早期的修宪草案是删除了当中一句话叫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内容，保留了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个改动
在我们看来可能外面有一些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但是这个影响在古巴的国内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的。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说修宪呢让古巴会朝着中国和越南等国呢目前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但是呢依然还会有比较大的差距。好，下面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也聊了好久，包括这个谈判这个协议也聊了好久了，3月29号英国既定脱欧，说到既定只是说按照原计划应该这一天脱，能不能
脱是协议脱还是无协议脱都还难说。那说到身为欧盟成员的40年之后呢，英国将会在布鲁塞尔3月29号午夜，伦敦时间晚上11点，折换成我们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间的话，就是第二天3月30号的上午10点，那一刻既定没有意外发生的话，离开欧盟成为第一个退出欧盟的国家。
那么欧盟的态度呢，是在18年的11月15号公布过一份大概有585页长的英国脱欧协议草案，
他是希望能够保证英国还在这个2019年3月份的时候顺利脱欧，而且列出了过渡期双方如何适应新关系的这么多的这个有关的协议。说到这个脱欧怎么脱，如何脱，这个谈判已经经历了17个月非常激烈和痛苦的这样的过程，还有这个分手费交割究竟要交多少的问题。
是，那现在有消息说呢，保守党和工党一些资深议员正在联手计划要推迟这个英国脱离欧盟的这个预定日期，所以说脱不脱还真的很难说。是的。
避免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呢会遭到否决之后而触发了我们经常说的无协议脱欧。对，这欧盟说如果英国能够给充分的理由，那么欧盟可以考虑推迟脱欧，但是也说了这个延期不代表重新启动脱欧谈判。谈不谈也很难说。好，下面一条，
4月30号日本天皇退位。那说到日本名人天皇呢，84岁高龄了。
第一位生前退位的天皇。而他的长子嘛，皇太子德仁会在第二天就即位。好，
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十大新闻事件呢跟大家都一一的聊一下哈，特别是说到最后一条澳大利亚的房价会下跌嘛，有关这个这种说法也是都很多吧，那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这个节目时间里面继续关注我们前面提到的十大新闻的这个标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上跟我们留言嘛，对这些您讲到的十大的新闻的预测啊，事件的预测，可以通过这个网络跟我们进行互动。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许胜男，
我是谢欣，
明天的节目我们再空中不见不散。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西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 了解详情请登录sbs.com.au/nlc18。